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让我们在信仰上有根基，在生活有方向，在我们的每一天的日子当中，我们能够数算你的恩典，也恳求你来帮助我们更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能够把这位救主与人来分享，把福音能够传开。我们求你来祝福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所学习的也能够对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有更多的学习，也能够更知道要怎么样照你的旨意来行。我们把今天在这里一起的学习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面前，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每一次上课给你们的资料都非常的多哦，所以有一些人可能觉得好像有点消化不了的感觉啊。那好几位的弟兄姐妹有要求说要把这个录音呢放在网上上，回去可以再听一遍。如果说你真的还想再听第二遍，那实在是很感谢神。所以我们就因为这样子的要求，我们以后可以把这个录音的放在网上。但是这个并不表示说你们以后不用来上课，来上课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需要有面对面的这样子的一个交流的学习啊，这样的效果会更加的好啊。那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课题是摩西跟耶稣的对比。我想在约翰福音里面，你可能很少会去注意到约翰福音有这样的一个主题啊。摩西这个人在约翰福音里面的角色真的有那么重要吗？那我们先要看看摩西这个人，他在旧约里面，在犹太人的心目中他的地位是怎么样。我们知道犹太人把摩西看作是他们最伟大的一位领袖，而且不是只有犹太人，是三个主要的一个宗教呢，都是把摩西当作伟大的人物。回教、基督教跟犹太教都是把摩西看作是非常伟大的一位人物。那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到摩西他在以色列人的这个整个历史当中是占有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人是非常的特别的一个人。那所有的旧约的圣经、新约的圣经，如果你仔细的去读的话，你就会发现都跟摩西所写的五经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如果跟摩西的五经是冲突的，那么呢，犹太人就不会接受。那新约圣经的作者呢，也是以摩西五经是为主要的根基来让我们认识这位救主到底是谁。那摩西这个人，他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他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他是先知，他也是祭司，他也是审判官，他是中保，他是行神迹的人，他也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立国的一个人。我们可以说他真的是以色列的国父。事实上以色列国父并不是亚伯拉罕，而是摩西。因为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只有几个人，可是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繁衍成长之后，成为将近百万人的这个人口，是由摩西把他们带领离开那个地方。在那个之前，他们都是受别人的管制的，所以摩西可以说是他们最伟大的一位领袖。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摩西他具有的身份呢是非常的特别的，他既是先知，也是祭司，也是领袖，我们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君王。那你就会想说，为什么摩西是个祭司呢？你觉得摩西是个祭司吗？那祭司的制度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亚伦开始。是谁来设立这个摩西的制度呢？因为那个祭司的制度呢，是神嘛，对不对？可是呢，是借着摩西来高亚伦他的哥哥， 然后祭司的制度从那个时候才开始。那在这个之前呢，有没有祭司呢？摩西就是祭司，摩西就是神跟人之间他为百姓代求的人。那我们说圣经里面有三种的职分需要受膏，那你们还记得哪三个吗？君王、祭司还有先知。事实上呢，这个先知是不是一定要受膏？不一定，对不对？神特别拣选的这个人呢，他就是神的代言人，他是去膏别人当那个当祭司、当君王的。你看撒母耳有谁膏他呢？没有人膏撒母耳，可是撒母耳膏了谁？膏了扫罗跟大卫。 OK，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神特别拣选的这个神的代言人，他是谁来膏他呢？是神自己膏他的，所以他也可以算作是受膏者。 OK， 那如果你读到新约的时候，你看耶稣是不是受膏者？他是不是一个受膏者？他是受膏者，他谁膏他？没有人来膏耶稣，让他成为受膏者，对不对？所以呢，当耶稣在引用这个以赛亚书61章的时候，他在拿撒勒会堂拿出一卷这个圣经来，他就卷到那个以赛亚书61章，那你就讲到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主用他的用主的用他的灵来膏我，对不对？是耶稣是受圣灵膏抹，而不是像一般的祭司是受膏抹的。那我们讲到先知，他的这个角色是非常特别的。先知可以膏别人的 ，OK， 他也可以膏另外一个先知的，但是呢，他不一定需要接受这个别人来膏抹他。那我们想这个摩西，他在新约里面也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所以犹太人的信仰只要跟摩西所讲的有抵触，他们就认为你这个是异端了。所以摩西在新约里面也是非常重要，在犹太人心目中也是非常重要。新约总共出现了79次摩西这个人物。我们知道摩西这个人呢是很特殊的一个人物，对不对？你们记得他在圣经的地方哪里记载他的故事呢？在出埃及记。那摩西他的一生可以分成几个阶段呢？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几年啊？40年。第一个40年他在哪里？他在王宫。第二个40年在旷野。第三个40年呢？还是在旷野。但是呢，这三个阶段呢，就是表明这个摩西这个人是神很早就已经预备好要来使用他的，所以他把他放在王宫里面，埃及法老的王宫里面，在那里40年做法老女儿的这个儿子，所以他在那里学了所有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这个司提凡在使徒行传7章跟我们讲，所以摩西这个人呢，司提凡跟我们讲，他是大有能力又有学问，说话行事都大有能力。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摩西这个人是很特别的，他受了很好的训练，他讲话也很有口才，可是呢，神要使用他的时间还没有到，他想要先自己就开始。他看到一个埃及人欺负希伯来人，他就怎么样，把那个埃及人给杀了，对不对？结果他就被法老王就要追杀他，他就逃到旷野去了。 OK， 然后在旷野就待了40年的时间，然后神在呼召他，在荆棘的火焰当中向摩西显现啊，要呼召摩西出来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我想这个故事你们都很清楚，对不对？就是在那个地方神对摩西说 I am who I am， 这句话就是在那个时候跟摩西讲的。因为摩西说那个 以色列人怎么会听我的话呢？他们怎么会说我是你差来的呢？那连你是什么名字我们都不知道啊！可见就是在埃及四百多年的时间，他们已经忘了神的名字了。所以呢，这个神的名字到底是什么？神就跟摩西讲说：“我就是 ，I am who I am。”这个我已经在几次的那个已经有提过哈，这里就表明的说，这个向摩西显现的这个神呢，就是他是他们祖宗亚伯拉罕所信的那个神，就是那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这个神。那我们在想，摩西这个人真的这么伟大吗？他是不是真的很伟大？你想，他在埃及人的历史当中，他是一个很伟大的领袖吗？伟大的人物，他没有当过法老，对不对？我跟你讲，埃及人的历史根本不写摩西的 ，OK？ 因为那一段埃及人的历史呢，是很 embarrassed， 他们觉得很没面子的一段历史。所以以色列人这么大批的人，一百多万人离开埃及这件事情呢，埃及的历史不记载。这个法老王在那，这法老王死了，这个他们的长子。哦，这个整个历史都不记载。可是如果你看这些考古的人去考古这个摩西那个时代呢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啊，还有这些地点，你就知道很多圣经里面记载都还能够考证得到。可是摩西这个人呢，他根本就不在埃及人的历史里面。摩西这个名字在圣经里面就只有一个。那这个名字呢什么意思，你们还记得吗？从神里面出来，就拿出来的哦。那这个名字呢，很可能是埃及人的名字啊，很可能不是这个希伯来人的名字，因为以前也有法老王的名字是跟这个 Moses 这个声音很像的哦。所以这个摩西呢，事实上是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伟大一个人物，因为在埃及，神借着他行了多少个神迹？至少有十个神迹，对不对？然后法老王才愿意让这个以色列离开埃及。那我们说他很伟大。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不是摩西，我们要介绍的是谁？是耶稣。那是耶稣伟大还是摩西伟大？这个就不用讲嘛。这个向摩西显现的这个 I am who I am 是谁？神。那耶稣是谁？耶稣是神。所以耶稣就是这个 I am who I am。 所以耶稣就是谁？旧约的耶和华，对不对？所以我上一次跟你们讲，如果你读新约圣经的时候，如果你看到旧约是写耶和华，新约呢会不会有耶和华？会不会改成耶稣？也没有。是写什么？主。OK， 所以你看那个以赛亚书61章那个耶稣那个读的那一段圣经，他很显然的他是读耶和华，是亚伟的。但是呢，中文新约圣经里面在写那一段圣经的时候呢，是写主。OK， 用到跟耶和华跟耶稣会有大家会混淆的时候呢，在新约圣经，因为耶和华已经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耶稣就是主，只有一位主，就是主耶稣。OK， 那这位耶稣呢，也是旧约这一位主耶和华同一位，这样听懂吗 ？OK， 好，所以呢，希伯来书跟我们讲，他说，我们读一下吧。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得的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所以这里讲的是耶稣。耶稣呢，他是去造宇宙万物有的，是吧？我们第一章就讲到太初有道，他就是创造这宇宙万物的这位神，对不对？所以呢，他肯定是比摩西更尊荣，比摩西更伟大，因为摩西只是神的仆人，是神所造的，是属于神的一个用的一个器皿而已。可是耶稣呢，他是神自己， 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那我们看这个摩西所写的五卷书，五卷书叫做创世纪，创来后呢出埃及，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 OK， 这五卷书， OK， 第一句话是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那约翰福音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太初有道。那我第一次还第二次有讲过，一开始这句话是一样的，哪一句话是一样的？ In the beginning， 一个是起初，一个是太初，实际上是一样，是一个开始。所以创世纪，神启示摩西写这个创世纪，是讲到这个原来的这个宇宙万物天地所有的一切是有一个起头，是神让它起头。那约翰福音呢，所讲的是另外一种的起头，是一个新的创造的一个起头。因为旧的创造堕落了，旧的创造将来要被毁灭，所以呢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约翰福音的开始跟那个摩西所写的创世纪的开始都是一个开始，可是是两个不同的一个开始。所以我们说约翰福音在讲的就是生命之道，就是怎么样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怎么样能够进入这个新的那个新生命、新人类、新创造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说旧的世界是以人类是以亚当为首，新的人类呢是以谁为首？是耶稣，是第几个亚当？末后的羊，第二个也是末后的。所以呢，如果你是相信这位耶稣的，你就是属于新人类。OK， 台湾现在很流行这种什么新人类，还有新新人类，还有更新的人类，就是这个跟你讲说我们这一代是跟你们上一代是不一样的意思的。OK， 那在人类当中就只有两类，一个是属于旧的亚当的，一个是属于新的亚当。约翰福音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要怎么样成为这个新人类里面的一个成员，就是神家里面的人。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给他们什么权柄做什么神的儿女。 OK， 所以呢我们讲到这 in the beginning 啊，就两个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啊，那这个天地呢，现在这个天地是会过去的，将来的天地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所以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呢就会进入一个新天新地里面。 OK， 好，那我们看这个，因为要比较摩西跟耶稣哦，在约翰福音摩西出现了有十二次之多。那这十二次里面呢，我们打算说每一次都来比较一下。可是如果你从第一章一直读到十一章哦，你会发现到事实上这个摩西的分量是很大的。 OK， 就是很多的地方都会提到这个摩西。那犹太人他们相信神对摩西讲话，对不对？他们都相信嘛，甚至他们认为说摩西五经是神到天上去，然后神把这个五经给他，然后他才写下来给他们的。所以犹太人有那种想法，这个摩西伟大到一个地步，就是去神那里取经，拿了这个经典然后来传给他们。那神对摩西讲话呢，他们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们认为这个是绝对是真实的，神在西乃山上向摩西显现啊，这个是他们知道的。可是这个耶稣从哪里来，他们知道吗？他们不知道。 OK， 所以他们说神对摩西讲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耶稣从哪里来啊？从天上来。他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可是呢是让他知道他是拿撒勒人的木匠。对，他们怎么会说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意思这个人根本就没有一条线让他说他是从这里来的。 OK，
那这个人是有他的那个可信度的哦，譬如说他必须要是大卫的子孙啊，他必须要是祭司亚伦的后代啊，或什么，他这一些好像都没有。所以呢，他说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意思就是说他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圈子里面，他事实上是没有什么名气，也没有什么好像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可是呢，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他从哪里来，对不对？那你读马太福音，你知道耶稣从哪里来啊？
圣灵怀孕。
从对，但是他生在哪里？他生在伯利恒，对不对？然后他长大在哪里长大？在拿撒勒长大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摩西他是接受神的话，他来传神的话。可是这里说太初有道呢，这太初有道，道是什么？道就是话嘛。所以神的话就有形有体的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显明出来了。OK， 摩西只是接受神的话，可是呢，耶稣本身就是神的话，这有什么不同？源头是从哪里来？我们上次讲到说那个大使的这个比喻哦，这个大使他要传达的给另外一个国家的信息是这个总统给他的信息，他要传达过去，对不对？所以他是中间人。那这个耶稣呢，他是神自己成为大使，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他讲的每一句话，他做的每一个动作呢，都是神自己。哦，这个是有很大的差别。OK， 有没有问题啊？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新同学哦。不知道之前你们都没有听哦，所以回去你可以上网去听听，然后可以连起来看看到底在前面四次我们讲了些什么东西。那我们在今天要讲一个很大的不同呢，就是约翰要跟我们讲的，摩西跟耶稣最大的差别是在哪里？摩西是传律法，是把神的心意传给以色列百姓，让他们认识这一位神是谁。 OK， 所以定了很多的律法，就是目的是要让他们来归向神，让他们认识神的救赎的计划。可是神的救赎的计划不能够成就在摩西的身上，而是必须要成就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呢，摩西所讲的将来神要给人的救恩一定要借着耶稣才能够完成。所以他这里讲，他说，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摩西是传律法，律法的目的是要让人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可是律法本身不能够给人救恩，律法好像一面镜子，让人可以看到自己脸上的污秽，可是呢除不掉脸上的污秽。恩典呢，就是神要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借着他所流的血可以洗去遮盖我们的一切的罪。所以恩典呢跟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 OK， 那摩西的律法跟耶稣的恩典有没有抵触？是不是耶稣来了就把摩西的律法给废掉了？没有，没有废掉，是怎么样？是成全了。所以呢，所以我们上次在讲说这个以色列人献祭的这些事情都因为耶稣的来到就怎么样成全了。他们以前要献祭要献羔羊，可是呢这个耶稣来了之后呢，耶稣就是什么？他就是神的羔羊。我们还讲过神的羔羊这一句话呢，只能用在耶稣身上，不能用在任何别的人身上。所以一提到神的羔羊 The Lamb of God 一定是指着耶稣。然后我们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 The Son of God， 如果你读查圣经，你查这句话查到的都是谁？都是耶稣。OK， 所以耶稣不但是神的羔羊，他也是神的儿子。OK， 他只有他能够带来神的这个恩典救赎的计划。事实上，律法的总纲就是什么？ 律法那么多，最重要的就是爱，对不对？爱神跟爱人啊，表明神爱人，人要敬畏神，人要爱神哦。这是如果要把它很缩短的来讲，就是要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的意思。OK， 那耶稣给了门徒一个新的命令，这个新的命令跟摩西五经的律法有没有冲突？这个新的命令也是爱啊，这最主要的。就是说你是已经是属于神恩典底下的人了，然后呢你们都是神家里面的人，就要彼此相爱。所以这个是耶稣给这个他的门徒的一个新的命令。那我们接下来想，摩西这么伟大，摩西有没有见过神？
有。
他有没有见过神？有没有见过神的面？哦，他见过神向他显现，在荆棘火焰当中，在西乃山上他看到什么？看到光，还有呢，他看到神的背，神的背的意思就是你不能够见他的意思，就是说神可以显他的荣耀在你的周围，你可以只能看到那个另外一面，而不是那个正面。意思就是说，神根本就人不能够见的，神是灵，人不可能用我们的眼睛去看到神，对不对？可是神可以不可以借着人的形状向人显现？可以，对不对？可是通常呢，当神借着人的形状向人显现的时候，人都不知道，对不对？离开了以后可能才知道，哦，原来那个可能是神的使者的，也不知道是神自己向他显现。那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发现呢，神跟人可以面对面，是借着什么？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因为耶稣他道成肉身，成为人，让我们可以认识到这位神，从他的身上可以完全把神显明出来。所以我们说，摩西没有见过神的面，那耶稣有没有见过神的面？有没有？耶稣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他就是神，对不对？那神跟神面对面，对不对？是了，没错了。约翰福音说，道与神怎么样同在？那个同在的意思呢，就有面对面的意思。就是说，这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是如果用属灵的角度来看，他们是面对面的。所以，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我们可不可以见到神？可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见到神？现在耶稣不在这里啊。我们可以在圣灵里，我们在灵里面可以见到神，所以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对不对？这样的必得见神。他不是在讲说耶稣会他的身体又出现在这里让你可以摸了，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跟神的这个接近度呢，那个关系的密切度呢，是很近的。以前的犹太人没有这个可能的，因为他们要进到靠近神的时候，都要通过祭司在他们的中间呢、啊，先为他们的除罪啊，他们的罪献祭啊，他们才能够走靠近神一点。可是耶稣来了呢，耶稣他是神独生子啊，他永远都是跟神是很接近的。所以这里讲到说，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就是这么样的亲近。啊，这是用一种描述的一个方法，就好像你的孩子在你的怀里那样，那么亲近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就可以讲到说，耶稣他跟摩西是不一样的，因为摩西连神的面都见不到，可是呢，耶稣他跟神是面对面的，哦，这个区别。好，那摩西很伟大。他带领以色列人在埃及，在旷野走了几年？40年。他去了哪里？啊？他死了啊？他死了，被埋在哪里？哪一座山？尼泊山。OK。尼泊山的哪一个地方？没人知道。要有人知道就麻烦了，对不对？ 因为有人知道的话就要去拜摩西的身体了，因为人都有这个 拜偶像的这个倾向，所以神把摩西埋葬了，亲自把他埋葬了，是吧？埋在哪里没有人知道。那摩西这么伟大的先知为什么不能够进迦南地啊？啊，对，神说他违背他的命令，他在旷野的时候击打磐石两次，可是呢他不能进去呢，最主要的原因也不是因为他击打磐石两次，是因为百姓的罪。 OK， 是以色列人他们抱怨神，所以呢神要把摩西带走。摩西当然敲磐石两次，那个是一个在好像愤怒的情况底下击打磐石的目的是要做什么？让那个水可以出来嘛。
对，
可是他击打了两次，一次就可以了，可是他多打了一次，就是显明出来他在那个时候可能他也对神不满了因为百姓对他不满嘛，所以他也想说，你怎么让这些百姓，这让我带出来，这些百姓整天都是在埋怨的。 OK， 所以我们讲说摩西是很伟大，但是他不能进迦南地，那以色列人还有盼望吗？谁来带领他们？耶稣呀。可是耶稣亚能不能取代摩西？不可能的。不，耶稣亚的地位跟摩西的地位是差别很大的。OK， 所以呢，摩西在《生命记》里面他就预言说，将来神还要在他们当中兴起一位什么先知，然后呢，像谁？像我？像哪？像谁？像我摩西这样子的一个先知。可见耶稣亚不是那一个先知。那谁是那一个先知？犹太人的历史当中谁是那一位可以跟摩西媲美的那个先知？摩西很有能力可以行神迹，旧约的先知有谁能行神迹的？几个？不多吧。哎，有好多个会行神迹，可是行神迹最多的是谁？以利亚，对不对 ？OK， 所以他们认为说以利亚就是那摩西所预言的这位先知，可是很明显的不是，所以他们在继续在等待这一位那要来的这个先知，所以这里这一句话呢，就是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就是说将来有一位像摩西这样的一个领袖出现，所以犹太人认为这一个人一出现的时候呢，他就是弥赛亚。OK， 所以你知道摩西五经里面弥赛亚这个字没有提到过，没有出现过这个字，基督这个字没有出现过，只有这个地方讲到说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因为这一个先知不是一般的先知，不是只是讲讲预言给百姓警告而已，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他也是会做王的所以这一个先知呢到底是谁呢？我们看这个腓力，他找到拿单叶，他对他说，他说什么？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的就是谁？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人耶稣怎么能够是摩西所预言的这一位先知呢？怎么可能呢？拿撒勒出过先知吗？有吗？
没有。
没有，拿撒勒没有出过先知。拿撒勒这个村落根本不存在，在旧约圣经里面没有拿撒勒这个地方啊。你如果找旧约，你找找看有没有这个地名叫做拿撒勒的。可是加利利有啊，加利利有没有出过先知？有。OK， 犹太人说这个加利利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这是一个乱什么胡扯，因为约拿是从那个加利利出来的，很可能这个纳红也是从加利利出来的有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先知，但是不是非常的确定，但是意思就是说这个拿撒勒这个地方呢名不见 经传，所以呢不可能出一个先知。 OK， 那这个他们认为谁比较有可能是那个摩西所预言那位先知？司祭约翰。对，司祭约翰上次我们讲了他是谁的儿子，撒加利亚，他是做祭司的，对不对？那做祭司的儿子应该做什么？做祭司。那祭司可不可以当弥赛亚？祭司可以当弥赛亚。祭司可不可以坐在大卫宝座上？看起来好像不行，对不对？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必须要是犹大支派的，而且要大卫这一条这个直线下来的才可以。可是你知道在新约那个时代呢，犹太人在想的弥赛亚是有两个的，一个是赎罪的弥赛亚，一个是作王的弥赛亚。那他们很难去调和 reconcile 这个想法，就是说这个赎罪的弥赛亚他应该是个祭司，那个作王的弥赛亚呢他应该是大卫的子孙。 OK， 那到底他是要从大卫支派来呢，还是要从亚伦的支派来？亚伦这个祭司的系统下，他们就有一点没有办法去 figure out， 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差人去问这个司祭约翰，问他到底是谁，问他是不是基督，他就说他不是，对不对？他说他不是。为什么人家会问他是不是呢？因为有可能你是这一位受苦的弥赛亚，这一位要赎罪的弥赛亚，所以他们就问他你是不是这个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嘛，同一个字嘛，对。可是他就否认他不是。然后呢他们又问他说，那你是以利亚吗？他是不是以利亚？他说什么？他说不是。可是耶稣说他是。那到底谁对？耶稣对。耶稣说以利亚已经来了。 OK， 这个司祭约翰就是为他预备道路的先锋，可是是以利亚的灵在他的身上。 OK， 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可是呢真正以利亚要再来呢，这个事情没有发生。所以这个司祭约翰说他不是你们期待的那个以利亚，那个好像被接升天去还要再来那个以利亚，他不是这个以利亚。 OK， 所以呢如果他不是这个以利亚，那么他是谁呢？是那先知吗？所谓的那先知是谁？那先知我刚刚讲了生命记，就是十八章里面讲的生命记，讲说神要在你们弟兄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现在做一个结论，那个先知就是谁？就是基督，就是耶稣。只有耶稣可以扮演祭司的角色，也可以扮演君王的角色，同意吗？他怎么样扮演君王的角色？他是谁的后裔？他大卫的后裔。他生在哪里？伯利恒。然后呢他又是大卫所罗门这条王族系统下来的，如果你读马太福音你就知道他是可以做王的。可是他要当祭司，这个就有一点困难了。他又不是亚伦的后代，他怎么能够当祭司呢？摩西是不是亚伦的后代？不是嘛，对不对？可是摩西是祭司。摩西是神跟人之间的中保，他为百姓代求，为百姓献祭，他都做。OK， 那这位摩西很显然的是神特别指定他的，他就是神的代言人，神的先知，神的祭司。那耶稣也是从这样的一个观点来看，他也是一个祭司，所以他不是按照亚伦那个系统下。亚伦那个系统呢是怎么样？是一定要是亚伦的儿子，亚伦的儿子生的儿子亚伦的孙子，一直这样下去才能够坐在大祭司的宝座上。可是上次我们警示弟兄有问到说，他也是祭司，他是按照什么做祭司的？麦基洗德的。有没有人给我复习一下麦基洗德是谁？啊？他是一个祭司也是一个王。哇，可是这个祭司这个王呢，他根本不是犹太人， 跟犹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神是特别拣选这个麦基洗德做祭司，做大祭司，然后为这个亚伯拉罕祝福，亚伯拉罕去掳来的东西献十分之一给这个麦基洗德。所以呢，希伯来书就跟我们讲说，耶稣是按这个麦基洗德这个等次来做祭司的，是神直接 appoint， 是神直接指定他，他就是大祭司。所以呢，你如果看约翰福音哦，从十三章到十八章，你会发现，哇，耶稣讲了很多的话，就是以一个大祭司的角度来为这个他的门徒祷告啊，这个整个那一段圣经呢，就是扮演的就是一个大祭司的这个角色啊。所以他们说，你们去查一查这个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为什么他们会讲这句话？我们刚刚讲加利利不是有出过先知吗？约拿，至少约拿是吗？那为什么犹太人的宗教领袖难道不承认约拿是先知吗？为什么他们说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他加利利没有出过那种那么伟大的先知，可以 qualify 来当这个摩西所预言的那一个先知啊。所以他历史上可能有几个像以赛亚啊这么伟大的先知，写那么多的这个圣经，或像以西结，或像这个伟大的先知好多个。可是呢，加利利没有出过这样的先知，是没有一个可以当基督的先知啦。意思是这样子 ，OK？ 所以事实上呢，加利利是有出过先知的。那可是当犹太人看见耶稣行神迹，做很多的这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 ，OK？ 所以耶稣是不是个先知？他是一个先知。先知跟祭司有什么不一样？你们我再复习一下。先知是神的代言人，祭司是人的代言人 ，OK？ 是先知是从神那里得到神的话，传给神的百姓；祭司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为他献祭，让人跟神可以有关系。所以这个角色是不一样的。那耶稣全包了，他不但是祭司，他也是先知，而且他也是君王。OK， 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看这个上一次我们讲到逾越节的这个羔羊，对不对？逾越节这个对犹太人是多么的重要，就是神吩咐摩西以色列人要守这个逾越节，一直到世世代代都要守这个逾越节。可是呢，这个我们讲到神的羔羊那一次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就是谁？就是耶稣。那耶稣就是我们的逾越节，所以我们今天不需要再过逾越节了。 OK， 这一节就是我们上次讲的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摩西设立逾越节，耶稣做什么？耶稣取代逾越节了，他就是逾越节了。OK， 那摩西，神吩咐摩西建那个会幕，后来的圣殿也是按着会幕的那个模型来盖圣殿。那耶稣来了，他说他就是什么呀？他就是圣殿，他以他的身体为圣殿。所以摩西的这个祭祀，摩西的这一些礼仪，这些律法关于要怎么献祭的东西呢，到耶稣通通终止了，完成了。而不是说这个摩西所写的那些东西没有用，而是说耶稣已经都完成了这些的要求了。 OK， 好，那我们看耶稣出来传道，他行的第一件神迹是什么？ 变水为酒。摩西出来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他第一个 神迹是什么？啊？变水为血。OK， 两个有什么大不同？哦，颜色不同，味道不同，像葡萄酒。可是血没有人喜欢血的，血是代表审判的啊，血代表神要审判这个埃及啊。那酒呢？酒可以喝，代表什么？欢乐，神的祝福。OK， 所以将来我们在千禧年的时候，将来神耶稣建国度的时候呢，我们有喝不完的葡萄酒，都是喝了不会醉的。你看那个加拿大婚宴有谁醉了？
没有酒精的。
有酒精，要不然怎么叫酒呢？ OK OK， 好，我们刚刚已经有讲过这个事实上这个是个记号。摩西呢让水变成血，这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让以色列人知道说神是要借着摩西来做领袖带领他们出埃及。如果以色列人不相信这个神迹的这个记号，那就是说记号，神给摩西讲说你有三个记号让以色列人知道说是我差你来的。哪三个记号你们还记得吗？第一个是他丢他的杖在地上，那个杖变成蛇。然后第二个呢，他把他的手放在怀里，他的手变成大麻风，然后再放回去复原了。 OK， 然后第三个呢才是他舀一点水出来，那个水就变成血这样子。那当法老王不愿意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第一个灾就是让尼罗河的水都变成血，所有的支流所有的有水的地方都变成血。哦，这个就是讲到神的审判。可是耶稣来了是要带来神的恩典，神的祝福。哦，这是何等大的不同。 OK， 所以我们刚刚已经有讲过摩西建立圣殿的敬拜，可是呢现在耶稣来了，我们敬拜的中心点不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而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好，这个第三章提到这个摩西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那个埋怨神，所以神让火蛇进到他们当中去，对不对？结果呢死了多少人？死了两万人，对不对？然后呢摩西就吩咐，对不对？耶和华吩咐摩西做什么事？他说做一条火蛇，他就做一条铜做的蛇。然后呢他说这些被蛇咬的人只要来望这个蛇铜蛇，他就必好了。对，很神奇啊。所以这个蛇呢代表什么？这个蛇代表什么？我现在那个医药的那个记号用一个蛇在上面啊。可是我告诉你，蛇不能够预表耶稣。为什么呢？因为蛇是受咒诅的，蛇是受咒诅的时候，蛇本身不能够预表耶稣。可是这个蛇被举起来，这一个事件可以预表耶稣被钉十字架，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成了咒诅。OK， 所以你不要说蛇预表耶稣，我们不能够去打蛇，看到蛇我们要保护蛇，不是这个意思。蛇不能预表耶稣，那这个铜蛇呢，所代表的就是一个神的医治会临到，那耶稣呢，要医治我们罪的问题。所以呢只要我们也仰望这个十字架，我们罪就可以得到赦免。 OK， 那以色列人怎么样对待这个铜蛇？他们觉得这个铜蛇太有能力了，对不对？你只要一看铜蛇他们就病就好了，结果他们就保留那个铜蛇，然后呢拜那个铜蛇，一直拜到什么时候？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列王记上十八章哦，要讲到西西家做王的时候才把那个铜蛇给废掉。可是这个铜蛇所讲的呢，真的是预表这个举起来的这个事件，预表耶稣要被举起来啊，被钉十字架。所以我们一起读这个第三章啊，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 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那个得生命哦，这是仰望铜蛇得医治，是神医治他们。这里是仰望耶稣得到永生哦，这也是一个不同的生命，这是一个新的生命。OK， 好，那我们再看摩西。刚刚我有提到说，摩西在旷野击打磐石，对不对？那个磐石出水，应该是像这种样子，要不然的话，以色列那么多人要怎么样喝个够啊？所以那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磐石被那个摩西的杖一击打，那个水一直涌出来啊。所以以色列人都经历过这个事件，觉得是太奇妙了。摩西的那个杖是太厉害了，对。可是耶稣讲说呢，他是活水，他这个活水是一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一直到永生。OK， 那还有一个事件，约翰福音第六章讲到那个耶稣用五饼二鱼给五千个人吃饱这个事件。这个事件四卷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可是只有约翰福音呢把这个事件呢解释得很详细，就是讲到这个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粮，他才是真正的马拉，对不对？所以呢，摩西他有没有从天上降下马拉给他们？有没有？是谁降马拉给他们？是神降马拉给他们，不是摩西降马拉给他们。摩西没那么伟大，可是耶稣说呢，他就是马拉，他就是真正的马拉。所以呢，你可以吃他的身体的，可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对不对？还记不记得？对，所以我们跟耶稣的生命有连结的关系，我们就有永远的生命，我们就永远不可永远有粮食哈。那因为只剩下十分钟，我们看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事件呢，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呢是最难忘的一个事件，对不对？所以这个出埃及是让他们得到自由，让他们不在法老的底下来做奴隶。可是耶稣来了呢，他是要让人得到真正的自由。什么叫真正的自由？就是脱离罪的这个问题的这个自由。所以我们一起读这一节好不好？这两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OK， 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让我们得到自由。我们人都是受罪的捆绑，所以我们没有自由。有没有什么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不说觉得很难懂吗？有一些东西不难哦，还没有消化完。对，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呢，这是上课的好处啊。你在网上听就没有人问你说你有没有问题了，对吧？啊，通通了解了哈。那你要信摩西还是要信耶稣？可是犹太人呢，宁可信摩西，他们就是不信耶稣。他们觉得信摩西比较有好处。怎么说？他们认为相信摩西，只要守摩西的律法，他们就可以得救。哇，所以呢，这个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得到的一个东西。所以呢，他们想说，我们靠自己守摩西的律法，而不需要来靠耶稣，不需要相信耶稣。你觉得守律法容易还是信耶稣容易呢？信耶稣容易吗？
不容易。
不容易。那你告诉我一下为什么不容易？
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我才相信。
哦，你花几年？
好几年。
对，我遇到请 我没有那么伟大啦、啊、我现在不用宰羊。
你要带我们在这儿信徒要把黄的话
说。对，那个旧约的先知祭司所扮演的角色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扮演，不是只有牧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君尊的祭司，对不对？所以你可以为别人祷告，我也可以为别人祷告。你可不可以当个先知？你不可能像旧约那样的先知发预言说什么时候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做这个事。可是先知的功能最主要不是发预言，先知的功能最主要是传神的话，是把神的旨意跟别人讲，讲清楚，让人都能够来认识这个神，这是先知的角色。所以如果你讲只是讲到讲预言那一部分的话，我们都不 qualify， 我们都不可以当先知。事实上你如果看旧约的先知啊，他们主要的任务都不是讲预言，他们讲预言都是因为以色列人不听话，执意而行，所以呢他们就警告他们说，你们继续这样子下去，神要审判以色列，所以你们要发生什么事情，你们要被掳到外邦人的地方去。然后呢先知讲完这些预言的之后呢，一定会讲应许，神对你们还有恩典，还要把你们带回来，还要让你们再归回这个故土。这是先知在那个时代的角色，新约时代的先知的角色是讲神的话语。所以呢你说我是先知我是祭司可以了。
你也是
可是你不是君王，我也不是君王，对不对？我们不是在哪一个地方说谁比较大嘛，对不对？既然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一样，对，只是说我们可能做的事情不一样而已啊、我们不会去扮演说谁是王的这个角色在教会里面。
这个就是说，刚才就是说这个牧师，这个祭司也是全神的话，先知也是神的话。
对，
这我是不是这样的？就是说那个牧师是不是只能传那个先知讲的神的话？就是说你不能够说先知就是说。先知就是直接听神的话，从神那里
对
那个传给那个牧那个祭司，所以那个祭司的话就是传那些先知讲的神的那种话，
对
这个关系。
我跟你讲啊，先知是神所拣选来传达神的命令、神的旨意。祭司呢是执行神所要他们去做的一些的事情，特别是献祭方面的，所以呢先知在这个功能上是高过祭司的。先知直接从神那里领受神的话语，如果祭司走了偏差的路，神不会兴起另外一个先知来告诉他那个祭司啊，那神是兴起先知来告诉祭司。 OK， 所以先知是神的代言人，祭司呢他最主要的角色是要按照神所定规的规矩要来靠近神，就必须要用这样的方法。所以当亚伦的这个大祭司啊、哦，是要求很多的，你要很小心谨慎的照着摩西里面五经里面所写的去做，你不按照那个做的话会死的 OK。 所以先知跟祭司的角色事实上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说我们今天当祭司的这个角色呢，我们不是帮别人献祭，我们是帮别人祷告，对。可是这是我们的祭司的这个功能。OK， 好，那你如果信摩西的话，你就应该要信耶稣。回教徒信摩西，犹太人也信摩西。可是他们不信耶稣，那他们算不算神的儿女？哦，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对啊，是不是我信耶和华不信耶稣可以吗？对，因为只有借着耶稣你才能够得到永生。 OK， 你说我只相信一位神，相信阿拉是真神，然后我相信阿拉摩西是属于阿拉的先知，可是这个阿拉从哪里来呢？ 阿拉不是旧约里面这个耶和华，阿拉是阿拉伯人的所拜的偶像其中一个，被升级成为独一的神的。所以呢，基本上所信的神，旧约的这个耶和华跟阿拉这他们所信的神是不同的神。所以你不能说我只要信阿拉就好啊，我也信摩西，那你就能得永生。摩西所讲的那一位先知是具有祭司、先知、君王的角色的，只有一个人可以来扮演那个角色，就是耶稣基督。OK， 所以，
但如果像犹太人，他们从来没听过耶稣，即使今天啊，他们从来没听过耶稣，可是他们一从小就是信奉耶和华，这种人，
现在的人啊，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很少，犹太人呢？听了耶稣是拒绝耶稣，他们不想要去了解这个耶稣是谁，因为从小他们就被灌输一个观念，耶稣不是犹太人所期待的弥赛亚，从出生开始他们就跟小孩子这么讲，所以呢，他们不认为这位耶稣有可能是旧约所讲的这个弥赛亚，所以他们是不愿意去想，不愿意去接受。那这个问题呢，如果讲起来呢，牵涉的问题更复杂，就是说你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他从来没有听过耶和华的名字，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那你怎么能够说他到底信还是不信呢？如果你要很严格的去讲约翰福音里面他所讲的这个信呢，信都是用动词的，从来不是一个概念，是一个动作，就是说你听到了这个信息，你看到了这个神迹，你接受这位耶稣成为你的救主，这是一个 trust， 就是这样来信的人可以得到永生。因为福音从来没有讲到说那些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他们不信他们就都灭亡了，圣经不会传 这种的信息，圣经所讲的是一个正面的传出去，听到了接受了这样的人得到永生。至于那个还没有传到的地方，还没有听到的地方，他们都死了，到底去哪里？这个我们很难回答这种问题的。这种问题在圣经里面也没有给我们清楚的一个答案。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清楚的一个指示，就是说，只有一个救恩，救恩只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人得救呢，是根据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那你就要问一个问题：旧约时代的人怎么得救？旧约时代有没有人得救？有啊，那他是怎么得救的？靠行为还是靠守律法？因信称义。对，旧约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讲的说，所谓的因信称义呢，是信什么呢？信神所应许的这位先知，摩西所讲的这位先知将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扮演的是为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他要为人赎罪的这位先知，他们因为相信这个，所以呢，他们得救了。OK， 所以因信称义了。OK， 当他们因信称义之后呢，他们在耶稣还没有来再来还没有来之前，他们要借着守这个律法、这个礼仪，他们来靠近神。所以当他们在献羊的时候呢，他们不是说这个羊可以赎我的罪。他们献这个羊的时候呢，是想到神的应许，神将来要会差派一个赎罪的这个弥赛亚，这个神的羔羊来，所以不是那个羊本身可以赎人的罪，而是羊所代表的将来那个十字架可以赎人的罪。所以旧约时代的人得救，是因为他们看这个十字架的救恩还没有来，对不对？可是因为他们有信心来仰望神，要为他们预备救恩，他们就得救了。他们就成为神的儿女了。而在新约时代的人呢，你听到了福音，你知道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在2000年前，在各个他的十字架，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当我们接受这个已经完成的救恩的时候，我们也因信称义。旧约的人是往前看，我们是往后看，已经成就了。所以说一样都是耶稣的十字架。那至于就是说中国几亿万几百亿万的人过去都死掉了，他们都没有听到福音，他们去哪里我不知道。但是呢，神如果拣选了一些人，神如果有一些人是属于他的，这些人也一定是因信称义的。OK，
那以前旧约时代的那些人，犹太人，他们是都知道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信，不只是信神的话，耶和华的话，而要信将来来的这一位弥赛亚。
不是每一个人都了解这一点，但是呢，神没有要求每一个人都了解得很清楚，才来，才成为他的属于他的人。所以只要你愿意因着信去献祭，这样子神就悦纳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这么深的这个真理，对吧？人连我们到现在都还不是完全理解。OK， 好，我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我们就讲到这里。所以，如果你信摩西，你就一定要信耶稣，因为只有耶稣可以给我们永生。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我们能够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就是摩西所应许的那一位先知。那一位要为人赎罪的这位祭司，并且也是将要来的王。我们感谢你，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对这个信仰真的是有更多的认识。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段时间，感谢你替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